香港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行动，就政改方案所发起的全民投票博得港人热烈回应。尽管电子投票系统遭到世界级黑客强大攻击，支持公投的香港苹果日报遭到空前严重的网络攻击，但上个星期五6月20号开始公投到现在，据估计已经有73万多人投票，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和平占中运动定下的10万人底线。然而就在上周五开始投票前不到一个小时，港府表态说投票没有法律效力，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全民投票是非法无效的，中联办随后指出公民投票是公然挑战基本法的政治闹剧，不尊重民意是一种霸道行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还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说，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有13亿人多。香港民众这种惊人的投票热情说明了什么？港人庞大坚决的民意，北京政府能够置之不理吗？北京为何对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予以呵斥？北京跟香港是否到了针尖对麦芒这样的摊牌地步呢？京港僵局如何来收场？
是，那么今天这个非常热烈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博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晚上。
另外一位呢是自由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是在纽约透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讨论为什么香港人踊跃公投发出怒吼，但是北京却来呵斥，它是一个闹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教一下这个杨博士哦，也就是说。这次这个北京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香港人公投这么的踊跃，到底为什么他们对这次的公投有这么大的热情跟信心呢？
香港人经历了这个回归的17年，实际上可以讲是被欺骗的17年，而且是他自由被逐步蚕食的17年。我们记得在基本法里边有一个承诺，就是在回归以后的10年内，也就是1997年到2007年，香港逐步的实现这个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普遍选举。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全国人大进行3次这个解释这个基本法，把这个时间从2007年推到2012年，最后一个推到2017年。现在2017年逐渐的逼近了，香港人呢感觉到他的这个民主的权利不仅就民主化进程受到阻止，而且他自己的这个自由逐步的被蚕食，比如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同时他自己的基本生活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内地人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权贵阶级为代表的这个内地人不断的涌现香港，给香港居民抢占生活资源，带来了香港这个生活的巨大的压力，而使得本土派的这个产生和这个逐渐的壮大。这个是这个香港人们已经从自己的具体生活中已经感受到这个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所以无论中央政府怎么的这个恐吓，仍然有这么多的民意表现出来。
对，我们看到70几万人，这是相当大的数，
相当大的
数，而且投票还没有结束。
对，
搞不好是越恐吓人越多。
对，刚才我们也在这个开场白里面看到了哈，这个官方里面讲到这个是什么霸道的行径啊，又说是什么
违反基本法。
违反基本法。
所以今天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因为针对这个《环球时报》，《环球时报》说香港公投人再多也不如13亿人多。我就上面说，那我建议，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再多也比过13亿人多。那我们就让13亿人公投一下子，来表达对于香港这个普选的真正的意愿，他们的意见是什么？让他们来投票，13亿表达一下嘛。所以我就挑战一下，
我们来看看什么反应哈。但是我们想先来请一下温云超先生哈，温先生您看看哈，我们刚刚也谈到中国大陆官方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啊，为什么他们用一种呵斥的这种语态，而且有点是可以说是威胁的这种语态呢？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你怎么看？
首先在香港特首在2017选举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央政府跟香港民意之间是有极大的对立。对于中央政府来讲，他们是不可以接受像公民提名这种办法，他们认为一定要按照基本法规定的一个由选委会提名这么一个方案，在这一点上和香港社会是有极大的落差。而这一次的622民间全民投票计划，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在 真普选联盟方案、人民力量方案和学界方案当中选出一个作为战中行动推动的方案，而这三个方案都包含了公民提名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央政府他当然不愿意见到，并且在中央政府来讲，他也不愿意看到，就是说类似利用了公投这样的名字来对香港的问题进行决策，这样子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中央政府会失去他们的掌控能力，并且这种公投很有可能对内地民众形成示范。我想这也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也是中央政府不遗余力的加以打击的原因所在。
嗯，那温云超先生，我想接着请问您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公投本身它是没有这个特别的法律的效力的，所以这次有这么多人，当然人数还在累积当中，它接下来呈现这么庞大的一个民意的基础它能够对这个它没有法，但是它没有法律的效益，它能够成之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它虽然没有法律的效应，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香港艺人黄秋生就说，虽然它没有法律上的效益，但是在人心上是有效的。所以说，北京可以来忽略这个民心吗？忽略这个人心吗？那么刚才杨博士也提到说，这个《环球时报》社评啊写得蛮妙的，13亿人就多过你这些70几万人。那13亿人的人心又在哪里？13亿人的民心又在哪里呢？温贤。
这其实恰恰是说明北京政府他们是没有办法面对民心，他们才会类似于这种恼羞成怒的应对方式，例如指责香港622公投是非法。但是我们要问一句，如果没有法律禁止的话，又何来非法？它不过是由香港大学民意调研计划提出的一次民意调查而已，又何来非法？但是中央政府它紧张在于，就是说这次的方案得票最高的方案将成为战中运动行动支持和推动的方案。
目前正
面临，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
虽然中国曾经承诺让香港，
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它是要不断的动员，其实这是才是北京的恐惧所在。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杨博士，就是说这一次在投票之前，我们看到他这个网站被瘫痪了，甚至连苹果日报就比较支持这样子行动的一个媒体呢，他的网站也都被黑掉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这次投票出来的这个结果是这么的踊跃，那北京还是采取一个否认否定或者是充耳不闻的一个态度，这是不是让这个香港整个压力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它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
当然是越来越严重。一开始这个中央政府啊，以为他发了一个白皮书，他在6月10号发了个白皮书。白皮书它当然它就两个效果，一个就是恐吓，就意思就是这后边气势汹汹的，那背后当然藏着是暴力了啊，就让港人感觉到一种害怕。另外一个效果呢，就是更加的刺激了民众，要反抗。那到底哪个效果更大一些？现在目前来看呢，是第二个效果大一些。当然，中央政府它不会就此罢休，它会想办法，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上进行处理啊，进行这个让不要太多的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公投，用这个黑客的方式来阻止这个民众这个进行公投的行为。另外呢，我想现在它进行这个积极的部署，这个部署呢就比如说限制。这个民众能够上街啊，等等，进行这样的安全方面的这个布控啊，进行这样的布控。那你说让他现在马上表示出来让步，可能性不大的。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香港已经到了可以被压制下去的临界点，就基本上民众已经聚集起来了。这种民众的聚集还会再继续，还会再蔓延。再加上全世界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全都在关注，包括这个。华人包括这个西方的社会都在看，所以这个给中国政府提了一个真正是非常大的难题。至于他怎么回应，当然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了。
在我们在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先再请我会分别请教两位这个问题，就是说主要这一次的这个行动是为了真普选，所以呢2017的真普选，虽然现在北京当局呢他在口头上是不紧不松的，但是他是不是就会让说2017的真普选成立或者是进行，然后以此来作为一个行动上实质上的让步呢？先请杨博士分析，然后再请温云超先生。
我觉得呢，2007还有一段的时间，中国政府呢，他能够拖延，他肯定是想办法拖延进行回应，但是。 他现在来看呢，他现在拖延回应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呢，我觉着他可能用的办法，第一要用香港，就是说他一般要用的就是用这个民众来打击民众，所以呢，他可能会调动这个香港的其他民众来对战中进行这个反制，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是警察方面的部署肯定要更加严密一些，至于说用不用军队，这个恐怕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观察未来几天的发展局势。
那温先生怎么看这个真普选是不是会发生？
我想这个普选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央政府他肯定不愿意看到，因为香港的普选，让香港成为一个真正的颠覆基地，就跟他过去100年来一直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他绝对不会有任何退让的余地。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发布白皮书，还有就是采取黑客攻击这种，就是说让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愤怒的手段，这也是中央政府他表现自己底线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宁愿摧毁香港，可能他也不愿意让香港民众有真普选这么一个前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刚才杨建林博士所提到的，他们会不会动员左派的力量，然后在战中发生的期间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冲突，然后让解放军来介入平定香港，我想这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毫无疑问可以预判一点，就是说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退让，也不会让香港市民有任何的公民提名的机会。
嗯，好，有关于这个话题，也有很多听众有话要说啊。我们来接听众电话好了，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首先，我们来接的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听得到吗？
听到，请说。
我想说，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啊，公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香港的民意为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然后呢，北京现在对香港的民意的反弹啊，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现在台湾、大陆人民都看着，世界人民也看着他。所以他现在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台湾还有是香港、大陆还有海外的华人吧，他现在就进退两难。然后还有就是说，早在我觉得早在1997年的时候，就很多人担心啊，香港被中共统治以后会香港大陆化，所以非常非常担心。但是具体是什么说不清楚，因为就是中共那个一套一套的东西，就只有他们知道阴谋诡计吧。还有我觉得香港比那些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比那些台湾的那个政客，我觉得更让人觉得很欣赏。台湾政客我觉得很恶心啊，就像邱毅啊，还有那个有些台湾政客国民党，就像亲共内共啊，就感觉就是一点的政客的政治家的那个独立性都没有了。
好，
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好，谢谢江苏李先生。江苏李先生还把台湾跟香港做了比较来了哈。但是我们先今天聚焦在香港这个公投的问题上，跟香港的这个环境上面哈。好，我们下面来接陕西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
请说。
喂，
请讲，是您的。
听到吗？
是，请说。
我想说是昨天我在搜狐网上看到的新闻，但是多数的网友评论的都是跟那个大陆的官方的语言是几乎是相同的。但我想加一些不同的评论的话，我的帖子是贴不上去的。再一个，我想的话，香港这个，我想给听一些，就说是对香港基本法对这个普选的这个解释和还有他一些上面一些条条框框吧。再一个就是我担心的是不是中国会出军队来进驻香港进行镇压呢？好，谢谢了。
好，谢谢袁先生。再来是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请讲了。
你好，主持人好，
请说。
我认为今天香港民主受到重大危机考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绥靖主义的结果，是英国政府造成的。当年就是古代，跟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交给北京谈判，这是吧？
哎，好像赵先生说完了哈。
对。
OK， 好，谢谢浙江赵先生。下面我们来接一下内蒙古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在我们的线上。
你好。
请讲。
我是我说一下，一个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些英国呀、美国呀都离不开中国这个腐败政府，为什么呢？这个中国的腐败政府呢，他的钱就大家都看到他那个钱了。就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了，嘴上说了一套，实际他做了一套， 它根本不是支持民主，它是破坏民主。所以这些国家呢，就说美国呀、啊、和这个英国呀、啊，扶持起来这么一个独裁的政府，扶持起来这么个无赖的政府，他们离不开这个无赖，所以他们养了一个无赖的政府。我看了一个再次呢，刚刚英正这个经济合同，英国人又不提这个，就说民主的问题了，又被这个总共这个前手买了。那么说这个养成这个养了这个贪官政府，养了这个贪官政府，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但是呢，这些国家呢，嘴上说民主，实际上呢，根本不关心民主。
好，谢谢王先生。好，最后我们来接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然后我们就请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哈。杨先生你好，请讲。
哎，你好，你讲。哎，你好，你好。
杨先生，您。
喂。
杨先生是您了，请说。
啊，因为我这不觉得是怎么样，公投还是不公投？因为我们现在看本港台啊，是香港台啊，那是落地的，因为我们反正这些好多新闻我们都是不能看的。他说一到敏感时候他就关掉，这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什么自由呢？因为已经落地的都不能看，那就根本就没有自由了。还有一个就是，最好美国之音在广东这一边有一个粤语节目，那还差不多。
嗯，好，谢谢杨先生的电话啊。我们也看到大家有各种不同观点，但是呢，刚刚杨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政府的对这新闻哈这个信息的压制啊，
对，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有关于这次公投的结果。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有趣，就是说在这个《环球时报》的视频里面讲了一句话哈，因为就是说他讲说如果这个香港反对派向中央施压的这个出发点是个假设，制造一个国家无法承受难堪，然后视频就是说，反正这个难堪中国已经够多了，再多一个香港问题的难堪也没有关系。
嗯。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看来的话，中国其实根本不在意国际社会的评价嘛。
他实际上是在意，但是他耍出一个流氓枪而已，他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国际社会的一个看法。如果不在乎的话，早他就不需要发白皮书，直接就动武就算了，直接就采取他愿意采取的措施就好了。他总是还要这个找个借口啊，找个遮羞布啊，所以他还是在意国际社会的看法。但是呢，他不像以前那么在意，所以这个耍着一个流氓枪，就说哦，我反正很难堪了，你我不在乎，我不怕丢人，意思就他说我不怕丢人了，你再来吧。所以这个流氓枪，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观点，我觉得都非常好。这就是印证了我们，你为什么不让十三亿来表达一下子呢？对香港的看法，对不对？十三亿人多嘛，所以这都是十三亿里边的这个人民呢，所以他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所以呢，提到了，尤其是提到了一个两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公民权利的实施对于那个内地的示范作用，这是江苏的李先生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北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是中共非常害怕的。另外的有的听众提到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这个绥靖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我觉得这一点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和我们第二个话题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打交道的过程中，实际上最近几年慢慢地丧失了自己的基本价值，被中国的规范慢慢的这个侵袭了。但是呢，有一位听众讲，他说这个国际社会需要这么一个腐败无赖的政权啊，就不支持这个民主，这个也是言之这个过急了。
对，
因为他是觉得很麻烦，我有具体的利益，我就干脆放弃了。他不是说我要喜欢这样的政府，就一定支持这个政府。在这里边的确国际社会难辞其咎，尤其是对香港的问题，这个英国的表态是很差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它的法源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宪法，它是更重要的是中英这个两国的这个谈判的两国声明啊，当时的声明就是谈判的结果。所以香港它负有一定的责任在里边，但是它把这个责任吞得很光。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要特别的指出来。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听众看的还是比较准的。
对，其实我也想请教温云昭先生，我们知道刚才这位听众浙江的赵先生，他也提到就是说，他甚至提回到以前的历史，他说当年去谈香港的问题就不应该去跟北京谈，应该是跟台北谈，因为才是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那当然他也讲到说，就是这个英国他的表态，当年英国就选择在 当然这是不得已，这是国际法上的规定，去跟北京谈。到现在呢，到一国两制他同意，然后到呢这一个现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说李克强去造访英国的时候呢，甚至也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表态。所以您认为说英国方面的态度呢，对于这一次在香港的这个公投的行为上面，对于这个香港人民的人心的一个影响上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想毫无疑问，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前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是一个既有国际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人对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其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次李克强先生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并没有表现出来对香港民主的支持，这一点我想不仅香港市民，在我个人来讲也是比较失望的。所以香港民众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面对这么一个国际的绥靖主义的环境的时候，他们有多大的外部的支持。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昨天也建议他们，就是说模仿苏克兰乌克兰人民曾经发过的一个视频，他们应该主动的发布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向国际社会呼吁，并且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声援。这个不要害怕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只要赞同普世价值支持民主自由的，就应该大家结盟在一起来争取，共同争取民主自由。并且另外一点，我也跟香港民众建议，一定要唤醒中国大陆的民众对这一次香港公投和香港征普选的一个支持。甚至我还呼吁，就是说大陆支持民主的自由的这些人们，在香港战中发生的时候，应该主动的聚集到深圳这些地方来，近距离的牵制北京当局的力量，提供声援。在这一点上，只有大家把所有的力量使用在一起，我想香港民众才有更大的可能性取得征普选这么一个愿望和这么一个前途。
这次这个投票的行动哈，中国官方跟港府都指责这个战中这个行动是违法的哈。那么这个筹组人香港民调也显示，大部分的民众也说，这个好像不太合法。可是呢，受到了这么多民众踊跃的这个回应啊。那么民主派人士他们选择这个战中的手法到底是不是得当呢？你怎么看呢，杨博士？
我觉得这个发起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可能有些行为是违反法律的，但这个就是这个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从一开始就这么定义的。我们公民不服从运动呢，它要义就是第一是要和平的，我要对面对着恶法，我要采取不服从甚至破坏这个恶法的行动，造成这个冲突，然后呢祈求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同时也准备好接受法律的惩罚。就是说我这个知道有些行为是非法的，但我非要做，但是我同时愿意接受这个惩罚，那这个法律就得到完满了，这个法治就得到完满了。有的人说我破坏了法律，我不接受法律的惩罚，这时候法治就受到破坏。所以这个公民这个抗命运动或者不服从运动，它是一种法治的行为，就是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像太阳花运动同样，太阳花运动它闯进这个立法院，在某种这个法律的意义之下它是非法的，是违法了，但是现在的学生都愿意，那些学生领袖都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
主动投案，
主动投案。现在他就是走入了这个法律的程序，这样就使得法治精神得到了保护。所以呢，同时又能够让民意表达出来，同时这个又能够这个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个政治诉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看。
是，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就是说，战中其实已经讲了好一阵子了，不过之前好像就是有些赞成，有一些反对的这个声音都有，但是在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之后呢，突然之间这个战中的活动好像整个热络了起来。所以你来看呢，这一次尤其这次我们从公投这个态势来看，应该是现在香港人民是非常热情跟激情的。所以您看这次的战中它的成功率会不会很高？
战中的成功率，如果最后达成普选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成功率可能不高，但是它战中这个行为发生这个可能性，现在看来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并且我们也看到专上学联的同学们，他们也表态，就是说不排除提早到今年的7.1就发动战中，也就是说战中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战中能有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然后他最后能不能让北京当局妥协，最后达至普选这么个目标，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我想现在整个香港的民心和民意正在往有利于战中这个方向发展。 特别是这次中央政府北京政府为了破坏这次香港的这次622公投，竟然在北京组织了一香港媒体驻北京的记者来接受访问，说这次投票有存在这样的那样的问题，试图质疑这次投票的有效性。那战中他们发起人他们就说，既然你质疑我这合法性，那我们就七一那天用脚投票，大家到维园证明给你看。所以在如果中央政府继续采取这种打压的政策，做这种反向动员的话，我想不排除战中真有可能达到一个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有是中央政府完全意料不到的轰动的一个场面出现。
嗯，好，我们还有听众有话要说啊，我们来接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
嗯，请说。
是我吗？好好，我说啊，这个中共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强调13亿不能抛弃13亿人民，在香港问题上也强调不能抛弃13亿人民。如果他真正尊重民意的话，让老百姓13亿人民来投票，那么一人一票的话，肯定达成的这个票数是能够让中共满意的。但是呢，中共绝对没有勇气让人民来投票，他是在强奸民意，他无法让国际社会感到他是专制的，要强调中央13亿人民的这个意愿，但是他又没有勇气让人民来投票，真正来投票。我就说这点啊，
好好，
谢谢。
好，我们来接广东的段先生。段先生请讲。
你好。
请说。
喂，你好。
请讲。
中共政府啊，从头到尾就是个土匪政府了，就是个土匪嘛。你面对土匪，你哪来的自由啊？哪来的新闻自由啊？
好，最后我们来接。
现在我们在大陆这边看到的。
好，谢谢段先生哈。
大陆这边看到的新闻。
我们把时间继续留给其他观众啊，请大家精简啊。下面是江苏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请讲了。
你好。
请说。
你好，完了之后，香港那个有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要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公投独立，他搞清楚了，香港700万人，他他妈几十万，十分之一都不到。完了之后，他们是英国人嘛，让他上英国就完了嘛，何必呢？是不是？拿着英国的国旗，完了不是瞎闹吗？是不是？你能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吗？开玩笑呢。
好，
可能的，我可以告诉你，台湾你香港你什么都不行的。
好，丁先生，谢谢您打来。下面最后一个，我们来接是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你好。
嗯。
是你好，我就问一下，这个共产党他那个要独裁到什么时间？他要压制民意的话，不应该压制香港这种民意，要中国人们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应该要人民有个希望，那么你时间20年、30年，你让人民吧有一点希望，人民心情好像舒畅一点，人家心情就安一点，对社会我觉得好处。
好，谢谢张先生打来。
没有愤恨。
好，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了，谢谢张先生。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请温超先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刚才这几位听众有提到，尤其是刚才最后山东张先生还提到说，香港的存在其实是可以给人民一个就是大陆人民一个希望的，看着心里也舒坦一点。现在北京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个希望扑灭了？扑灭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温先，
其实我们分看一下所有的集权或者专制政权的话，他们三大法宝就是谎言、恐惧和暴力，他从来不需要给民众希望，他只要给民众虚幻的幸福感。注意，这个不是希望，民众有希望反而对他们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次他们对香港这次的打压，在我看来，我曾经有两个判断啊。第一，就是他们搬起的石头永远准确无误砸中自己的脚；第二，他们的危机处理的结果永远比外界想象得到的最糟糕还要更糟糕。这次他们在处理香港的问题上也是一样。我要回应一下倒数第二个观众的说法，就是说现在香港只是有70万人，但是香港有700万人，但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要看这次投票所有人参与的几率是不是平等的。那有些人放弃他的权利不参与投票是他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如果反对这次公投的人如果 不同意这个结果的话，他们也可以完全组织一个在相同条件下的一次投票，来展现他们的民意反对，这才是一个民主政权或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有的风范和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这种抹黑式的攻击或者这种挑衅的语言，说香港也是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什么时候是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都不是共产党统治的。
好，谢谢。杨博士，您怎么回应一下？
我接着这个北风的讲，我非常同意北风的一些分析啊。那另外就是共产党统治并不是铁定的，对吧？所以这也是不是一个铁律。那么另外这个几位听众都表达了，就是说十三亿，那你既然是这么尊重十三亿，拿十三亿来说事儿，为什么不让十三亿的这个民意表达一下子？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十三亿的民意，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表达。
十三亿，我能不能说一句？
好。
请说
，就是在香港的问题上，是由香港700万人民来决定他们的前途。13亿中国人民，不管他们的赞同还是反对香港的公投或者是香港的前途，其实都没有资格参与香港问题的决定。所以在这一点上，用不着征求13亿中国人民的意见。香港问题就是由700万香港人民来决定。
对，就是港人治港的概念。
对，港人治港的这个自治，这是自治的要义啊。另外呢，就是有人提到这个港独派打着这个什么英国的旗子或者什么的，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这首先它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一个表达啊，这个是必须允许的。而且要真正的了解本土派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刚才在一开头的时候我简单提到了，它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每天的生活问题，它已经受到了内地的巨大压力，它生活资源受到很大的这个侵占，使得生活非常不方便。所以另外呢，我要给这个本土派呢也有我自己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我这次啊参加六四纪念，从这个华盛顿到这个台湾民意表达出来，再看香港民意表达出来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国际社会的国际华人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国不民主，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呢，我还是这个给香港的本土派这个讲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中国的民主化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这个港人投票怒吼但是遭到中央呵斥闹剧的京港冲突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礼先生还有自由媒体温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时大谈的节目，待会第二个话题将继续请这两位嘉宾参加他们的讨论。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带大家来关注为什么一个美国高中生在中国写下支持民主的简单文字却遭到自己学校处罚。欢迎继续收看。